有谁记得我们第一次第一课主题是什么，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点？有没有谁记得？谁记得吗？我们第一次 还有一首歌，
神的道路，
是神的蓝图，神的蓝图，神的道路，对，神的蓝
图，
对对，是的，好，等于说神设立的婚姻，这个是他的专利，这样讲好吧？哈，好像有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我就讲麦当劳好了哈，他的本源是麦当劳有一个总经理啊，有一个董事长啊，有他们的那个，然后他就开始分布在各个地方，开始有这些事业的这种，好像一个伞，然后外面就很多延伸出去了哈，类似这种概念，婚姻本身就是属于神的，这是他的，是他掌管的，他设立的，他要掌管，而且是他有他自己的蓝图的。好，这个是信主的人的概念。如果说没有神的人的话，就是反正跟着传统嘛，都是这样嘛，长大结婚生子，然后怎么样，就跟着整个的世界的潮流走。好，但是我们不是，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种福分，我们有这种真理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个蓝图在我们的身上展现出来，越来越美，越来越好。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稍微回到神设立婚姻，还有以弗所书提到丈夫妻子的这个部分哈，光是两节就让我们很常常在纠缠不清了哈。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一章的后面，请你翻，今天我们要用圣经哈，前面部分，请你翻开你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32、33节。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这个是神造好的这个创意的这个婚姻以后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他的蓝图。基本这个蓝图的总结就是：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妻子敬重他的丈夫。好，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念到那个？这是极大的奥秘，对不对？刚才有念了哈。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等于说我们在各属各人的教会里面，这个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是像在我们家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各教会，包括保罗写书信给各个教会啊，包括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对七个教会讲话的时候，请问，因为妻子是代表基督的心腹，好，这不是代表而已，是真实的。好，那这个心腹本身当然是教会，就不局限于男女了，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好像耶稣基督的心腹，妇人的妇。然后呢，基督是头，基督是新郎，那这个处在什么时候？处在恋爱的时候，对不对？处在一个等候，处在一个几乎就在我们第一个阶段叫做迷恋的时候，就哎呀，什么都很好，什么都很有理想啊。这个是，我不是说迷恋就是一定是好的，但是有那个状态里面，就是你有期待，其实我讲迷恋的时候，不是都不好的意思。迷恋里面有很多是很美的，包括像我们昨天在谈那个启示录第二章，这个基督在耶稣基督在对教会讲话的时候，那他的心腹嘛，他是新郎啊，他就跟对每一个教会他都知道，然后特别对以弗所教会呢，他说呢，你有一件事。其他你们都很有恩赐，可是有一件事，而且是他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我昨天上完那个课，我自己在回想，我跟起初跟神的跟主耶稣基督的爱，刚刚碰到主的时候， 好像我跟他有约，我有我的委身，我有好几次的感动，而且一次再一次的都再一次的委身，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啊，啊，所以起初的爱对我来讲，我的爱并不是很成熟的，但是我是有激动的，我是甘心的，那个起初的爱是很单纯的。耶稣竟然说你要回想，然后呢悔改，然后呢行起初的事。我曾经很怎么讲，对我的妈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本来是要我因为我一直在所谓的你们所谓的重点的学校上学，然后几乎我教会的人，我的家庭各个人都期待我给他们争光荣，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学校，然后他们可以觉得说，哦，我们教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哈。这我记得我小时候的环境是这样，可是我一头就冲进了神学院，那个是起初的爱。但是我进了神学院就很顺利的吗？没有。我发现后悔吗？不后悔，只是想逃出去我就不讲我的经历了哈。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但是你看到我今天跟我起初的那个爱已经成熟多了，已经成熟很多了，对不对？好，但是耶稣却说要回到你起初的爱，表示那个起初的爱不管是怎样的爱，只要是真的他都很珍惜。好，那回头我来问一个问题，现在我谈到这些丈夫妻子的关系，就像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他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教会。所以在最后的启示录里面，后面讲的除了展现天上的敬拜，幕后的整个的一个终结以后的情况以外，都在谈神的公义跟神的审判，还有这个这个正跟邪的对决哈。但是在一开始启示录他就很清楚的说，写下来约翰写给我的心腹，是为了我的心腹教会讲的这些话。所以我看二三章的启示录很宝贵。那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是神成为人，对不对？他没有瑕疵。可是他的心腹呢，他的教会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有
问
题，有问题。即使目前还挺得住，耶稣说你要坚持，要坚持提醒他们你要坚持。耶稣的教会包括从以弗所全部的七个教会，其中有两个他没有责备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两个教会没有危机，他们有危机。所以现在世上所呈现的耶稣基督是新郎，我们是新妇，这样的一个等候，我们要进入实际的在新的耶路撒冷，这个是圣经讲的，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那里提到的，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蓝图的呈现，那个好的无比，我们不能想象的，眼不能见，耳没有听过，心里想不到的那一个，我们在等那个。所以耶稣说你务要坚持，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稳定，不要走错了。我们今天题目叫做迷茫。我从迷恋到迷信，迷信会把我们带向一个很极端的想法，我们会以为那是我的信仰，那是我的那个信念，所以我就向着我的信念一直要去做什么，好，一定要这样。来到今天呢叫做迷茫，我们会经过一个迷茫的时间，是这样吗？就这样吗？好，但是迷茫我们不用迷，我们不会迷路，因为我们有神的蓝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几乎是盖了一个印章，这个是属于我的，这个是我的专利。如果教会有问题，对基督他都那么的念念不忘。昨天我问他们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跟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说行你起初的事，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那起初的爱起初多久了？那时候他对以弗所讲话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教会设立了三四十年以上了，三四十年后的这样的一个新妇跟新郎耶稣基督的关系，耶稣说 我们需要彼此再恢复起初的那种爱。等于说耶稣没有忘记，可是他的心腹以弗所教会忘了，不是只有忘了，根本就是把他离弃了。所以耶稣很中肯的做的最后一次的交代，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我的感受是，他唯一放不下就是他的教会，也就是婚姻的奥秘。好，所以今天我们谈我们的婚姻的时候，请记得这个不是只有你跟你家的老公你家的老婆的问题，而是整个在基督里面这个神所设立很神圣的。而且我们要知道都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冲击那么大，那么的失望，那么的无力，不管对自己或对这样整个一个婚姻，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神这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现在上次我很感谢神，我听到姐妹的见证，本来是一个责备转成连续，哇，这个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吗？他说我爱连续，我不要好，我们的神用永远的爱，他以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那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十足很明显很具体的榜样，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教会里面。好，记得我要你记得的是，如果耶稣的教会他的心腹都有问题，那我们有问题没有什么好让我们惊讶的。好，那我们继续哈，刚才看了以弗所书，我们继续看到哥林多后书。我们要知道保罗的心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他对着教会讲话的时候，他说我像母亲一样，我像你的什么一样，我的像牧者一样。保罗的爱就是已经耶稣基督的爱借着保罗传达到这一些他所交托给他的我们这些教会外邦人的教会。好，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如果有什么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其实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有很多很多的排斥啊，跟他对抗。但是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哈，我挑几节让你们知道哈，让我大家搅觉一下。第二章第四节，好，请念一下，哪一位弟兄帮我们念？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不管你们对我的看法，当然有的人还是很爱这个保罗的哈。他说呢，我为你们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我写这个不是让你们忧愁，那是叫你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记得吗？我说过神的爱里面，神的那个圣洁让我们敬畏的爱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嫌弃，也没有任何的轻看，藐视轻看。然后我们一样的后书到第十一章二到三节，跟着后书十一章二到三节，这个是保罗非常非常几乎是愤怒的对他们谈到哥林多教会，你们有这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个，刚才保罗说我多多的流泪，我真的是格外爱你们，那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到三节，好，请念，继续念。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过偏于邪，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好的，谢谢。嗯哼，看到了吗？基督的教会他的心腹有一种问题，是让基督心里面很，因为他说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等于说如果耶稣在他的就是跟保罗已经体会到耶稣会有这样，因为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是新郎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理解哈。然后呢，本来我们这些新妇教会呢是要很忠贞的、很忠诚的、很贞洁的许配给我们的新郎等着，我们已经定了，我们已经稳定了啊。但是保罗说，我只怕你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好，那我讲的这些呢，重点是说要让大家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他是多么的爱这些婚姻的结果。有问题？没有问题。有问题？是的，会有。会有迷恋，会有迷信，会有迷茫。但是神给我们信心、盼望，然后给我们爱，好让我们整个的过程能够建造起神的蓝图，让他得到荣耀。记得神造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我们要成为什么，而是能够让人家看到说真的有神耶，那就够了。我们不用在意人家看我们怎么样，说我们怎么样，但是当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里面的从这个迷恋的过程进到这个迷信，然后到迷惘啊，今天是一个迷惘，就是一个好像没路走了，或者是不晓得前途在哪里，不晓得前面会怎么一个情况的时候，神一定会就像保罗的心。再一句有一句这里没有关系，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哈，我就想到说这些书信里面哥林多讲的最多，更多是问题最大的一个教会啊。讲到教会就记得哦，这是心腹哦，基督的心腹，他讲的最多，讲的最细节，而且呢对他的攻击也是很大的。他最后说，愿意父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能力跟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个两封书信的一开始都是写给谁？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所以不管我们在哪一个过程，记得耶稣基督都没有忘记，完全没有忘记。不管你跟主刚开始碰到那个起初的爱是什么样的景观，就像我一样，我也很觉得很理直气壮，我说我如果要奉献给神，为什么还要去念大学呢？我已经有那个分数在大，就已经有那个了。我说我就考到一半就跑掉，哇！我妈妈像好像天崩地裂一样，哎，我那个时候高兴的不得了。我说我解脱了，我不要跟人家走那个世界的路，在那边钻营那个什么什么升学考试，因为你知道中国人对于这个考试上一个学校那一种。拼上自己几十年了，从六岁开始上学，在家有十几年的青春好时光，就为了挤上那个，然后呢，外面压力也大，就好像我们总是用一个人家帮你写好的版本或者是剧稿，你一定要把它演出来。后来我有一种自由，说我演我自己的啦。你们有没有人有跟我这样的一个经验，很想挣脱，很想自己成为自己啊？我不是说这样是应该这样啊，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么不成熟的一种起初的爱，基督竟然说，我还是记得，我很感动。刚才他们说昨天我们很晚了，我还是睡得着，可以早上起来哈。是的，我早上可以早起，事实上是神迹。我是一个晚睡晚起的人，到现在晚睡的习惯已经改了一半，还没有完全改好。我昨天晚上久久不能入眠，就是在想这个。我跟大家谈到这个基督对这个以弗所书那么优秀哦，很优秀的一个教会，哇，又有真，又有什么教义，又有能够劳苦，又做的多少，又很劳碌，又怎么样，有好多。叫做卓越， 的教的以弗所教会，不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哥林多教会的特色是他们有恩赐，很能干，都很能干，哇，都很能干的时候就出问题了。那以弗所教会是知识很多，道理很多，也是出问题了。怎么样？没有恩爱呀、啊？那我就突然昨天晚上就想到说，我那个起初的爱是这么的不堪，这么的不成熟啊！我甚至得罪了我的母亲，我还这样，然后进去以后怎么样？又有很多的不满。但是耶稣说，他要我回到起初的爱。那课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到所谓的迷茫，现在一个寸步难行，有没有前途呢？有没有前路呢？有没有盼望呢？当然不是大家都这样，但是偶尔也会在那种昏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基督是这个丈夫新郎对着他的教会是心腹，他是多么的珍惜。好，我还要一句话，刚才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四节，好，这句请大家放在心里面，对着你的婚姻放上这一句话，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四节，来请念。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好的，感谢主。你们心里要觉得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是谁？他只接受基督。哎，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的基督是多么的羞耻啊，多么被藐视啊。就像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是吧？但是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刚刚过完复活节，复活节不是只有一年一次，每一个星期天主日都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叫主日。对于罗马政权的时候，他们讲主日是在讲凯撒那天要把荣耀归给凯撒的日子，我们英文说 Sunday 太阳日。对于基督徒，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每一个头一日，第七天星期六是神结束了他的工作，对不对？叫做安息日嘛。那我们是在头一日，是在一个生命力刚好很璀璨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每个星期天都在庆祝主的复活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即使我们同样的软弱，也因神向我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些在婚姻的船上的这些同舟共济，对的，让我们加油啊，让我们向前，只因为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用他自己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奥秘，夫妻的关系就像他跟教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的，我们有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劳苦，那个还要去面对那种假的什么样的哈、忍耐，他们都有恩赐，有能力，有知识，但是我们更愿意回到那起初的爱。好，那么今天呢，这个迷茫呢，当我讲到迷茫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后书啊，对不起啊，我一直对这个很，我早上才弄出来的哈，这一段哈，本来我们要讲的课不是这个，但是这段是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完了这个启示录之后，哎呀，我心里面真是早早不能休息，而是觉得太宝贝了哈。那他的十三章第四节哈，我来念哈，不是刚才念十三章十一节哈，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是我们的喜乐跟我们的盼望。所以把第十三章的第四节跟十一节，特别师母今天请你们放在你们两个人你们的家庭中，即使不去看环境，不管现在怎么样，我们要听神自己的话，因为他活了，我们也跟他同活。然后我们目前有我们的目的，要我们都喜乐，要受安慰，要做完全人。完全人不是说完美的人啊，完全是说按着神的意思让他成全，像他的创造一样，有秩序，有他的铺排，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深深的体会他是跟我们同在的仁爱和和平。他本来就是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你看那个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开始，他说拿着七灯台耶稣基督走来走去，到现在还是一样走来走去。他跟他的教会是分不开的，我们看不到他，可是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印证，然后呢他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还是那个见证人，基督夫妻，基督是我们家的主。好，我们再一次的复习我们第一次这个婚姻的蓝图的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我要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哈，迷茫。迷茫的意思是怎么样？几乎快到一个地步，觉得好像我不知道，已经有点失望。我这里提了几个哈，一个是我里面有很多的心愿，这个心愿致使我第二个有重担有烦恼，然后呢就会有疲惫跟冷淡。这个是从诗篇38:9-10。好，请念诗篇38:9-10。
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的心跳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
好的，这是诗篇作者对着神描述的一句话，一两节。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好像感觉应该是很多很好的期待，对不对？可是后面说呢，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请问你感觉到心跳的时候是好还是不好？是表示你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平常你感不感觉到心跳？
不好。
不好，对啊。当你真的感觉，你觉得我们的心很温柔，你知道吗？我们的心非常温柔，它好像怕吵醒你一样，蹦蹦蹦蹦蹦蹦，也要从来不休息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流到活到神给我们的定规在世上的日子，每一天蹦蹦蹦蹦蹦蹦，怕吵醒我们一样。结果有一天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是因为有冲击，有失望，有烦恼，有重担，有伤害。所以呢有一天就让你发现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怎么样，都快要跳出来了。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魂跟我们的灵是整个是连在一起的，它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说喜乐就是良药。从这个作者的描述，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有一位主可以投诉，主啊，至少他自己面对着他自己。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问题拿去怎么样抛给哪一个人哪一个境况，那我们自己的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心跳啦，或者是我们的烦恼啦，我们的这个衰微啦，或许我可以说此路不通，而且呢还会更严重，因为 没有投对方向，也没有投对药。基本上这种描述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难处里面的描述，这种描述呢是 我自己心里面的，所以谈到迷茫的时候是属于我个人的。难就难在这里，两个个人，两个完全在不同的环境下出来的个人，而且两个都曾经受过很多伤害也好，很多冲击也好，即使环境都很好，变成一个公主跟一个王子的时候，那也是大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形容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啊！我有很多动机，我有很多期待，我有很多要什么，结果呢，产生了很多叹息，开始让我觉得我心受不了了，跳动了。然后呢，这个心脏一出问题，我们就会力量衰微，就衰竭嘛，对不对？好，心力衰竭嘛，然后让我们整个的外面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有时候我们察觉不到我们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身为世上的人，我们都是平常人，你会有的我也会有，你有的对方也有，不是只有你有。有时候我们会把它觉得好像我最可怜，我最难，没有人比我更难的了，不是，我们都是，我讲过了，同舟共济，同在一条船上。所以这些情况请记得，我需要从我里面去，从我里面先救命要紧，哈哈，从我的愿意，从我的失望，从我的叹息，从我的开始产生很多灵魂体方面的问题，我力气已经衰微了，我挣扎，我冲撞，已经到个地步，我已经快没力气了。可是很奇怪，我们的越没力气，越容易做所谓的困兽，困兽之斗。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叫两只猫，我儿子带回来，那个大猫，它是典型的，它从土耳其带回来的。典型的那种很，你看起来就很威风的那种猫，它很能打架啊，而且会骂架，它会用它的声把人家吓，把动物了，不是人，它对人非常的非常的温和，它认得人是它的恩主哈、啊，是它的恩待它的主人啊，可以这样讲，因为它是本来是流浪猫，跑进我家我儿子家去，我儿子有一只猫，然后有猫屎跑进去了，这只猫呢，每一次。他到了一个时间晚上，特别是我上课晚上的时候，刘磊知道，当中的人也常听到我这个背后的那个纱窗，他一直就要破窗而出，他会来叫我，他要出去，因为他知道我，他叫我会帮他开门，可是我不想帮他开的时候，他就在开始在这里，好像要把我那个窗子抓破一样，就是用头撞，用手抓，就是要出去。好，何况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笼子里面。被框住了，已经到一个地步，很衰微，很那种，他就是要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不是说你们的婚姻都不美满，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意思是说，在婚姻里面有没有到一个地步，这个是最大的症状，最后一个疲惫冷淡。也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起初的爱没有热度了，没有了。或者是另外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记得哦，耶稣是新郎，对他的新妇说，你对我不冷不热，还把他关在外面。老底家教会，以弗所书，你们那么辛苦，那么费力，可是呢，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当我们不冷不热，当我们失去了这个热度，当我们疲惫到个地步呢，我们已经连挣扎都没有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要自救，我们本身对我们自己，不是你查究原因的时候，不是你寻求方法的时候，我们要好好从我们的里面 也就是我们接下去的，刚才我用了很多哥林多保罗的里面对于这个教会的一些描述，他很爱他们，他受的冲击也特别大，他被批评，被误解，他也很生气的时候，他也有讲话很、哦、他也很激动，但是他说为你们，我是特别格外的爱你们。那我们从这里呢就要进入，等于说呢，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婚姻的这进展的这个当中呢，我们有一个救生包，有一个救生之道，万一怎么样的时候我怎么办。那我要用那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把我们有的不要再透支，把它存住，在我们的婚姻这个基本这个根基上面，这个根本是神立的，他给我们这个婚姻的专利权的时候，好好的再一次的向前走。就像刚开始我说，两股三股总比一股有力量，而且不孤单。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接下来保罗给他们的诊断，跟保罗给他们的这个秘方。对不起哈，我这个不是心理学的方法，比如说像如何沟通啦，怎么讲话啦，好，那个我也有哈，我可以跟你们讲，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但是那一些呢，我想你们可能知道的都比我多。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把脉的一个方向，像这种情况下面要怎么办？先检查一个东西，一种心，因为我们现在是心跳嘛，对不对？疲惫吧，没有力气嘛，衰竭了哈。那检查什么？检查我们的信心。不要以为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的婚姻里面就没有这种现象，即使每一天欢乐，每一天有很多的享受，那些也很累人，那些也会变成一个很肤浅的外面的一个东西，因为人基本上没有办法在这个外面的，那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个虚，有一个实，有的是一个幻象，有的是一个假象。所以我们会追求一个替代品，让我们哎呀，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那样，包括我的孩子跟得上人家做什么学什么，这些有时候都是一个假象。我们以为我们给孩子提供这些，他们就觉得很感恩吗？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只有我爸爸妈妈可以让我这样做，你看我没有输给人，是这样吗？所以到一个地步，身为一个基督徒，不能再活在一个表面上，外表上面。我刚才讲了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们常常拿着世界别人的剧本，整个的潮流的剧本，家族的剧本，教会也有剧本哦。哦，对不起哈，我要这样讲哈。然后呢，我就演上一个角色。神说用我的蓝图。好，那么现在呢，更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好，请念一下。
你们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实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谢谢。保罗一直在强调，他一直用这个可不是可弃绝的，他这个前后文都有哈，意思是说，你们知道你们在基督里面的福分是什么，你们的位分是什么，基督是用他的生命在你们换回来的，所以我们是很尊贵的，你们我们。那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因为我们的论断 会来得很强。我今天的题目，请大家思索一下我的题目。迷茫下面有一个副题叫做什么？由速度转向深度。请问你们，速度重要还是深度重要？
深度更重要。
深度更重要。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我觉得都重要，但关键是这两个要同时能够成长，或者同时前进，既要有速度又要有深度，
两全其美是吧？
哎、对。
OK， 好。我在讲的哈，我要跟你们谈的哈，其实都不是什么方法，要跟你们谈的是一个定律，神所定下来的律，它的自然律。神创造春夏秋冬啊，然后呢，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风光，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果子，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一种对我们身体各方面都讲，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谓的啊，冬怎么样？冬藏，对不对？好，那现在春天就放了，就开始要放开了，这是一个很大自然对我们的一个启发。那所谓的深度代表一棵树的什么？刚才是哪一位回答我的？请你告诉我，一棵树的深度是在指什么？
力量吧，就是它能够吸取多少的养分。
那指哪一个部分？
根的部分，扎根
的部分。对了对了，根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我们都有一个尝试哈，如果这棵树的根不长，风一来一定倒的。好，对，我赞成速度也要，然后根部也要，可是什么为首，什么为次，这个是神定律里面的一个轻重的问题，一个前后的问题。冬天树的叶子都掉光了，看起来很枯竭的感觉，甚至会让你觉得说它还会活吗？可是你知道吗，神用一年里面的一个季节四个月，就是在提供给根部的成长，根部要继续长，它如果不继续长，慢慢就它等于说就在枯萎了。有速度，可是我们人如果把速度当作我们的一个眼见的一个，就好像你拿着方向盘一直踩油门一样，问题是你有没有油，问题是你在那个加快的时候有没有危险。所以基本上像我们盖房子也是一样，什么部分最重要，什么部分盖得最久？以我的尝试，我看过的尝试，现在现代的这个科技的这种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这里上面好像在叠积木一样，叠那个 LEGO 那个积木一样，哎，都上去就好了。可是它的下面的部分，那个根基的部分，是不能用叠的。以前有一次在你们，我知道你们汶川地震，那我们中台湾的话，有一个叫做，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也是九月的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它移山倒海，有的山都移掉了，然后整个都埋下去了。那一次发现很多高楼，因为台湾很小，所以都很流行大家都到山上去度假，有的在山上啊买房子住哈，可以离开一下尘嚣这样哈。结果有一些房子一倒下来，下面很多根基里面有什么？有油桶，空的油桶，油的一大桶，那个油桶我们叫做偷工减料。速度一定会有，等于说那个速度会有一个成长，会有一个进度，进度这样讲吗？进度、啊、进度跟速度是不一样的意思。速度是我们有一个期待，我们可以去操作，可是进度的话是自然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从速度转向深度，让我们把我们的根 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站好，好让我们的进度出来的时候可以四平八稳。现在你们当中都没有老年人了，大概就只有我哈。那对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最关心的就是肌肉不能减少。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常常我们家先生啊，徐牧师深蹲，就蹲在那里，让你的肌肉，因为两条腿要走路，它力量要从你的肌肉来，这个肌肉很重要，跟关节也有关系，跟都有关系哈。然后呢，就要做一些让你觉得，哎呀，不行了，很累哦，蹲不住了，会不会有酸的那种来训练它？那个就是所谓的我的一个立足点，我的根基。这样子我讲这一点，你们有没有共鸣？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念阳，你有没有觉得我这样讲，你有理解我在讲什么吗？
啊，我理解了，卢老师。就是生命一定要有深度，才能有更大的力量去成长，不然根扎不稳的话，嗯，
是的，不要看它上面都没树叶，都枯枯的，好像一片凋零，但是呢，它下面在长，它就趁那个外面挡不住寒气的时候，它在下面长，它然后后面的三个季节，它需要怎么样？它需要牺牲自己，把所有的养分都送给上面的叶子也好，枝也好，果子也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定律。所以在这里，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里面有一些偏的，好，我再讲速，再回到速度好了哈，我就不对不起啊，可能有一点啊，没有很整理的很好哈。当你速度记得哦，进度是一定会有的，只要你方向对，只要你健康，一定有进度。但是速度呢，是在于人的一种看法感觉。急的人你叫他等一下，他等一分钟感觉好像等了十分钟。慢的人你叫你说你快一点，他摸了20分钟以为才过5分钟，是不是？所以速度是很主观的，偏偏呢，我们对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愿，像刚才作者说，我心里面的心愿，我要这些，我们很急着要，而且我们很希望看到那个效果。问题是保罗说，回到你的心跳的心脉去，把根基打好，把根基的问题搞清楚。